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电子版的和平协议已经签署，川普亦都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呢即将是要全面开放了。但是就在正式签字仪式之前，一个危险的信号突然再次出现，革命卫队内部更加是传出一句惊人的讯息。值得关注的是 CIA 的局长拉特克里夫对川普政府发出了警告，伊朗有诈。与此同时，以色列很有可能自己单干。今日川普出席 G7 峰会，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见了面。在见面的时候，他有透露说，实际上现在的船只已经开始通行了，而到了星期五，也就是6月19号，这样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完全地开放。川普还说，美伊达成协议，很多好事将会在中东发生。曼斯在上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个新的协议本周会公布全文。总体上，这份协议是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同时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接受对他们核计划的真正核查，这样贝森特说，我们就欢迎伊朗重返世界经济。值得关注的是，曼斯否认了美国会对伊朗释放数十亿的资产，也都不会考虑先释放24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金。但是曼斯说，伊朗将会拿到3000亿美元，不给钱，为什么又给了3000亿？曼斯表示，这个不是拿美国纳税人的钱，而是由海湾国家，包括沙地、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等海湾国家来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伊朗还是要遵守核协议。与此同时，以色列时报还披露了一个大消息。据三位官员说，美国秘密点头批准了卡塔尔和伊朗的一项特殊的协议。是什么协议呢？就是卡塔尔出钱向伊朗支付了数十亿美元。而作为交换呢，伊朗保证卡塔尔的邮轮和商船能够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这个事大约是在一个月前，美国秘密低调地批准了这个计划，主要是卡塔尔担心伊朗再次对他们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所以他们想为自己买一份保险。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还要求要动用部分存在卡塔尔的资金账户，对外就说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费。双方还设立了一项高达1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用于通过卡塔尔渠道来购买各项商品。虽则话，目前美伊协议马上就要正式签署了，但是未到星期五，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在初步协议签署以后，马上呢就传出开火的消息。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是收到了报告，说也门亚丁东南111海里的地方，一艘载有4名船员的小型快艇是靠近了一艘邮轮，而快艇上的人呢是持有武器的，并且呢用火箭筒是向邮轮开火。另外，在今日下午，伊朗的梅赫尔通讯社有报道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了3声巨大的爆炸声。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披露说，美军目前仍然会维持现有的部署，确保伊朗真的能够履行他们的承诺。在未来，只有在核协议得到全面落实之后，美军才会考虑进行部分的撤军行动。今日以色列 C14 电视台资深的伊朗问题分析师巴拉扎达分析指，根据伊朗革命卫队内部人士的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对这项协议感到非常之满意。革命卫队根本无意遵守任何和美国的协议，而他们卫队的指挥官雅希迪就直接表示说， 我哋先拎到钱，然后想点做就点做。佢哋想喺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再接管曼德海峡。佢哋认为川普总统在乎嘅就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嘅畅通，而革命卫队计划喺曼德海峡复制霍尔木兹海峡呢一种压力战术，赌川普总统唔会喺中期选举前再重启打击。甚至革命卫队圣城旅嘅指挥官卡力已经公开表示要誓言重建哈马斯，呢啲都显示抵抗族心已经喺度重组紧。就喺外界欢呼美伊达成历史性协议之际，美国政府内部亦都传出咗唔同嘅声音。据 Axios 今日独家报道话，这个美伊协议喺美国内部其实远远冇外界睇到嘅咁乐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德克利夫已经私下向川普总统同白宫高层官员发出警告，佢对伊朗系咪真系会遵守呢份协议持高度怀疑态度。拉德克利夫认为，伊朗未必会按照华盛顿希望嘅那样喺呢个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嘅让步，而且呢种担忧亦都唔系只存在喺情报系统内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国防部长哈格塞斯同样对伊朗嘅真实意图持保持谨慎嘅态度。不过喺白宫内部亦都存在住另外一股声音，副总统曼斯，仲有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同库什纳等人，他们支持继续推行协议，希望利用目前这个难得的机会将停火协议进一步升级为长期的和平安排。报道说，在备忘录正式公布之前，美国政府内部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讨论。虽然双方已经签署备忘录，但真正决定这个协议命运的实际上是接下来的60日才是关键。而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这个协议似乎亦都不满意。内塔尼亚胡在今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无论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我还是以色列总理，这样这种情况就绝对不可以被他发生。他还表示，这个协议呢是由美国由川普总统制定的，他相信川普可以同时实现监督和拆除核计划。但是呢，他也向川普总统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言外之意，他不同意这份伊朗协议，现在以色列很大机会会单打独斗。据耶路撒冷报在今日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就表示，如果真主党尊重这个停火协议，那以军呢不会撤出黎巴嫩，亦都不会再发动攻击。以军呢会无限期地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如果伊朗攻击以军，那样以军将会动用全部的力量来进行报复。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今日亦都有讲到，话美伊达成嘅呢份协议咧，对于以色列系冇约束力嘅，因为以色列系一个独立自主嘅国家。CBS 报道话，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由黎巴嫩撤军，并非系美伊谅解备忘录嘅条件。呢个协议系一项停火协议，各方都应该遵守。这个也都意味着，如果伊朗无法控制真主党的话，那真主党袭击以色列，那以色列有权自卫并作出回应。今天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法国的军队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派遣飞机部署护卫舰，派出扫雷舰在中东地区部署，协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呢就包括法国的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还有呢英国、意大利、荷兰都准备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
南韩深陷选举舞弊争议之中，两个星期以来，当地大批民众挥舞韩美国旗抗议。但是14号，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柏说，关于韩国政府推动引进的核动力潜艇、核潜艇国内建造一事，还未同美方完全达成协议。在大选争议中，新上任的关键造船城市市长被发现正在邀请中俄加入和开放韩国的工业中心地带，而韩国就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新娘的婚纱和餐厅菜谱都被赋予了反共内涵，新颖的创意令人叫绝。抗议人群中亦都出现了西方友人在当日播出的 KBS 周日诊断采访中，主持人提问核潜艇建造地点定在国内，同美国达成协议了吗？安圭柏答话，还未达成协议。 佢表示，喺其他国家建造核潜艇，成本同技术层面效率低下。韩国嘅一贯立场系应该用我哋嘅双手同技术喺国内建筑。美方亦都喺理解嘅过程之中。美国总统川普虽然喺2025年10月底嘅韩美首脑会谈之后表示，韩国将喺美国费城造船厂建造核潜艇，但两日至三日喺首尔举行嘅韩美联合事实清单、安保领域后续措施协商、发起会等场合，似乎说明韩国建造计划。9号，外交部有关人士表示，在发起会上，基于核潜艇在韩国建造的理解进行了磋商，美方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不过，从韩国最近的选举引发的巨大抗议中显示，中共的势力正快速吞噬韩国。大量中共警察对反对选举舞弊的抗议者实施暴力，将中共那套残酷统治引进韩国。在韩国这次极具争议性的选举中，曾经是保守派，后来转入李在明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金相旭，本来和造船的关键城市蔚山市没关系，但在选举争议当中赢得了蔚山市长选举。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光州的518公墓，然后邀请中共和俄罗斯大使到蔚山。金相旭已于11号亲自前往中国大使馆会面，讨论企业保护、经济交流等议题。中共大使戴兵预计7月底至8月初访问蔚山，而俄罗斯大使季洛维亚夫预计11月访问。这个是金相旭出席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日活动后敲定的行程。批评人士认为，韩国的蔚山工业正向背后的共产主义敌人开放。当韩国爱国者为选举失败而争取答案时，李在明政权和当地左翼政治家正在向共产主义中国和俄罗斯开放韩国的工业中心地带。据报道，蔚山拥有韩国新现代重工和核心行业技术。外界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小区域性问题，而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韩国人应该在他们的工厂、造船厂和技术被交给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前得到答案。此外，安圭柏仲表示，计划年底前后确定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目标年度，并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在11月左右举行韩美安保协议会议上，和美国战争部长商讨韩国军战时作战指挥能力。三阶段评估中，第二阶段的完全作战能力验证后，决定恢复作战权的 X 年度，即目标年度。关于韩美在作战权移交时间上存在分歧一事，安圭白表示，同一对父母养育的家人或者夫妻间尚且想法不同，国与国之间在作战权问题上又怎可能意见一致？而家正是需要我哋花力气缩小分歧嘅时候。佢仲表示，我可以自信咁讲，哪怕立即收回作战权，亦都唔会有任何问题。关于作战权移交时间，韩方考虑最快2027年。但驻韩美军方面认为，达成移交条件嘅目标时间喺2029年一季度。韩国民众对中共渗透已经越来越清醒，在对选举舞弊的抗议活动中，韩国新婚女子在结婚当日婚纱上印上了天灭中共的标语。连韩国餐厅亦都创意连连，一家韩国餐厅的两位员工在店门口吆喝着新改的菜名。新官习近平炸海鲜面和自由韩国万岁苹果酒都好好喝。选举舞弊，特别检察官唐醋李只味道不错，最正的是最后还可以和老板一起嗌灭共。据讲，这个灭共饭店老板曾经是中国朝鲜族出身，对共产党的独裁应该是感同身受了。反共在韩国已经成为最时尚的符号。讲到这里，大家还记不记得三年前被中共小粉红恶意骚扰，现在小粉红们已经闻之色变，不敢靠近的日本东京中华西太后餐馆口。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资深反共餐馆。近日有民众拍摄到里面不止菜肴入面含有象征六四的坦克饺子，还增加了更多的护身符，例如打倒马列共匪，还原中华民国。没讨论不是民主。英国钢琴家和小粉红的故事相片还加了被共产党迫害了27年却传遍世界的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相片。对中共来讲，真是崩口人忌崩口碗。在反共餐馆的道路上，西太后餐馆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老板嘅态度亦都显而易见，任凭边个嚟影都得，佢就好似冇睇到一样，一如既往咁忙碌住，就好似呢度系旅游景点咁。X 网友纷纷拍手叫好，老板硬气，唔赚中共粉红嘅钱啦！正气内守，邪不可侵，好大嘅广告效果啊！其他铺头应该效法，生意兴隆，以魔法击败魔法嘅典型案例。仲有网友表示，呢种硬核反共饭店确实值得去打卡支持一下。目前韩国抗议选举舞弊嘅行动仍然喺度继续住，啲西方友人亦都加入咗抗议。一名男子喺韩国抗议，现场跪地祈祷，泪流满面。而另一名美国年轻人对住镜头表示：我会每日咁样做，我爱呢个国家，呢个国家亦都爱美国，我爱我嘅国家，我亦都爱呢个国家。我而家被困喺呢度，但我亦都会为此奋斗。我将会为美国而做呢件事。韩国民众对美国嘅支援充满咗希望，而美国目前啱啱同伊朗签署协议。今日川普总统就马不停蹄参加咗 G7 峰会。他透露，俄乌领导人对俄乌战争能够做啲乜嘢都持开放态度。有分析指，美国近日对中共嘅一系列操作，正系对中共封杀嘅前兆。俄乌和平协议达成之后，下一步就可以放开手对付中共啦。15号 G7 峰会喺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川普带住美伊框架协议取得进展嘅外交声势赴会，并喺会前再度对法国施压，威胁可能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关税。不过今次峰会更受关注嘅焦点，仍然系持续咗4年几嘅俄乌战争，系咪可能出现外交转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俄乌战争首次出现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嘅窗口期。他计划在 G7 期间同川普讨论相关安排。川普亦都表示，在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之后，下一个外交重点将会转向结束俄乌战争。川普透露，他14号分别同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他说，我认为我们或者能够有所作为。我确实是这么认为。双方都对这件事持开放态度。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已经向川普提议，由美国出面安排他和普京举行会晤，以推动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在 X 发表短片讲话称，双方讨论了在美国举行会面的可能性。他说，如果由美方安排，普京将会更加难拒绝出席。不过他亦坦言，目前仍然不清楚这项提议能否取得进展。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曾经提议在 G7 峰会期间和普京会面，讨论停战方案。美国支持邀请普京参与今次在法国举行的峰会。川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将会出席。泽连斯基认为，欧洲和美国共同参与将会是一个推动和平谈判的良好机会。但是他同时指出，俄方目前还未准备好进行真正谈判。克里姆林宫方面就确认，川普和普京通话大约55分钟。俄方外交政策顾问厄夏科夫表示，川普在通话中再次强调停止敌对行动的重要性，如果俄乌战争迅速解决，将会有助于开启美俄关系的新局面。不过普京向川普表示，乌克兰加强对俄罗斯目标的打击不会改变战场局势。他还批评欧洲和泽连斯基将会在 G7 峰会期间提出延长冲突的方案。15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官方表示，基辅、哈尔科夫等地遇袭，全国至少有10人丧生，其中拥有近1000年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亦都遭到攻击，并引发火灾。基辅洞窟修道院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宗教和文化象征之一，亦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工作人员紧急抢救壁画、圣像和历史文物。俄罗斯否认攻击修道院，声称相关损害是由美制爱国者防空飞弹造成。法国外交部长谴责说，袭击这座世界遗产就好像轰炸巴黎圣母院。泽连斯基批评普京在同川普讲话后数个钟头内就发动大规模空袭，行为极具玩世不恭色彩。 佢表示自己喺 G7 峰会上嘅首要目标系争取更多防空系统。佢将会同欧洲领导人同埋川普会面，讨论点样进一步向普京施压，迫使俄方停止战争。对于俄军最新一轮袭击，佢表示我哋会作出回应。德国空军司令洛伊曼向 The Telegraph 表示，若果北约同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德国空军已具备今晚即可作战嘅战备能力。他指出，北约在潜在对俄冲突的情景之下，存在一份预案目标清单，可能涵盖加里宁格勒、科拉半岛、圣彼得堡以及黑海相关区域等关键军事与战略节点。洛伊曼强调，一旦北约成员国被攻击，将会触发集体防御机制，即是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打击都将被视为对整个联盟的攻击。而在同一时间，川普围绕伊朗核问题和资金传闻发表了最新声明。15号，川普仲发文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所谓美国要给伊朗3亿美元的这个讲法是假新闻，是这个民主党那班蠢货专登放出来的。Meta 旗下社群媒体平台 Threads Instagram 在15号爆出多宗账号停权事件。部分成年使用者收到了系统通知，因未满13岁遭锁账号，灾情横跨新闻媒体、创作者和政治人物。Meta 发布声明表示，因一项技术错误导致少数账号被误判为未满13岁使用者，正积极处理并迅速修复。Meta 现行政策指出，所有使用者必须年满13岁才可以使用旗下平台。Meta 亦内建青少年账号保护机制，会自动限制边个可以联系青少年以及青少年能浏览的内容。Meta 指出，他们设有申诉管道，若果确认账号遇到错误移除，将会予以恢复。不过这件事咁啱发生在6月15号，即是中共党魁习近平73岁生日。好多网友同评论者联想，这个是不是送给习近平的生日礼物，或者暗示有政治操作要封锁支持台湾派的声音。因为今次被封锁的多为台派亲现任政府绿党立场的知名人士，例如前立委陈柏惟、百万网红八景、名嘴吴正义、民事新闻官方 Threads 和 Instagram 账号，其他如桃园议员黄庭慧、刘品恩、高宣、李文成、徐小花等人。虽然 Meta 说是技术性失误，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有选择性的封杀行为。
几日前，郑丽文在洛杉矶市举行了演讲，主办方事前高调宣传说座无虚席，一票难求。但是现场流出的相片却令人大跌眼镜，只见观众几乎全逼在前几排，而后面大片座位都是空空如也，爆满瞬间变成大型翻车现场。而真正火爆的不是演讲内容，而是场内的抗议声。有几名抗议人士现场质问郑丽文为什么不站在中国人民那边，还痛批他卖台求荣。而现场有人上前阻止，仲试图对抗议者掩嘴，强行将抗议者拖离现场，场面一度混乱。原本宣传中的一票难求，最后最抢眼的却成了抗议和冲突的画面。而郑丽文今次访美多次翻车，还被海外中国人抗议，甚至美方接待他的规格按惯例亦连降3级。美国国务院派出接待他的官员仅为科室层级。新加坡海峡时报就有讲，华府普遍对郑丽文积极加强同北京接触的做法抱怀疑态度，认为他的看法过于天真。而作家赵晓慧更直指川普政府是藉着修理郑丽文隔空羞辱习近平。今日15号，彭博社有报道说，北京对台施压策略出现重大转变，共军不单止大幅减少战机越过海峡中线的挑衅频率，而是将打压重心转向外交孤立和媒体封杀。难道习近平突然大转向吗？外界认为中共其实只是换了一个更为独立的方式来对付台湾。彭博社新闻就指出，2026年5月台湾征获平均每日仅5架共机会越过海峡中线，和2025年同期比，数量是夹硬减了一半。 中共甚至在2026年3月还创下连续7日没有派战机绕台的纪录。而到今日，没有在台湾周边发动大型军事演习，取而代之是派遣船只到台湾东部海域，展现不需要动用中共军队的新型恐吓。似乎看着北京的军事动作上有所降温，但是专家认为中共只是换了一种打法，这样换成了什么呢？中共正加强外交封杀。赖清德自从2024年1月以来，近期已经六度接受海外媒体专访，曝光率远超前总统蔡英文。这个举动亦彻底踩到北京红线，因此中共开始接连对纽约时报、法新社、还有日经新闻等一些国际媒体开刀，甚至驱逐驻北京记者。原因只是因为这些海外媒体专访了台湾总统赖清德，目的是令赖清德在国际舞台上全面噤声，从而影响赖清德在2028年大选，习近平突然转向，而台湾那个亦都换了打法。你同我打情报战呢？那我亦都同你打情报战。昨日呢6月14号，台湾就突然出手，对中共进行了震撼的公开策反大战。台湾国安局正式完成了中国人联系窗口，公开向中国大陆以及海外意见人士和体制内官员征集政治、军事、还有经济以及社会等等的核心情报。什么意思呢？以前情报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今次台湾直接是将大门打开了，将招募摆了在台面上。引人关注的是，台湾国安局还特别整了一个一分钟名为改变的宣传短片，释放出的信号也都相当明确，鼓励中国人主动提供资讯，敢于做出改变。台湾国安局在声明中直接挑明，台湾是效法了美国、英国以及以色列等等国家情报机关的做法。有网友就说，台湾这部策反短片的杀伤力真的比导弹还要大。习近平最怕的已经来了，台湾用最务实精准的本土化策略，在中共的防火墙上凿开了一道直通台北的裂痕。刚才有讲到，台湾挑明了是参考了美国、以色列的做法，而今日呢，就有媒体披露说，台湾军事情报交流现在是更加密切了。据闻，美军今年首度派人进驻到台湾军事情报局，军情局内部罕见是出现了外籍人员在这里走动。外界就猜测，这些人可能是与代号梅园的秘密计划有关。梅园是台湾最为神秘的军事单位，这个计划是美国和军情局合作监听中国大陆。而美国在亚太地区设立了多处的监听站，梅园就负责接收中国大陆、华中、东南沿海以及南海的电子信号。几日前，中共国防研究员还罕见地公布了一套攻击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方案，探讨怎样在3000公里以外来攻击美国的航母。今日呢，台湾国防部就披露说，台湾首架 F-16V 在德州现身。专家就推测，战机已经准备飞往台湾，而 F-16V 可以直飞关岛和北京一个来回。换句话讲，台湾采购的66架 F-16V 可以有攻击北京的潜力。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伊达成协议之后，内塔尼亚胡主持首个新闻会。中共飞弹威胁直击澳洲本土，印太安全全面升级。中共拘捕美籍缅甸学者，美国驻华使馆发旅游警告。想移居海外，2026年十大最佳移民国家揭晓。 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在美伊宣布达成临时协议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6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战斗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对伊朗行动已取得成功，并誓言无论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任何协议，都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新闻会上拒绝作出回应尚未公布的美伊协议，他强调以色列尚未了解协议细节，但坚称不会限制以色列采取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亦不会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攻击真主党的行动自由。当记者询问美国奥巴马政府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和目前报道的美伊关系框架细节之间是否可能存在相似之处，内塔尼亚胡回应说，我不会做这样的比较，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的协议内容。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是他的毕生使命。他说，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今日不会，明日亦不会，只要我还是以色列总理，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他再次强调，伊朗的核威胁曾经是逼到埋身的危险，而以色列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一起成功消除这一威胁。他说，我们消除了未来几年笼罩在我们头上以色列人可能被消灭的危险，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拯救了以色列国，令它免遭毁灭。内塔尼亚胡补充说，战斗尚未结束，我们仍需要保持警惕，继续保持坚强和决心，并在必要时捍卫本身安全。他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攻击伊朗的激进武装，正如以色列一直在攻击加沙、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西岸的激进组织一样。除了这些地区攻击极端组织之外，我们还在以色列周围建立了中心安全区，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并强调我们将在安全区内驻守，直至保卫国家安全为止。内塔尼亚胡誓言，以色列将继续挫败这个地区的威胁，同地区内外国家建立新的联盟，并确保我们的安全独立。为了有助达成这一最终目标，他表示将韩国防预算追加约1205亿美元，并称以色列将研发突破想象极限的技术，令以色列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内塔尼亚胡说，我和川普是伙伴关系，他驳斥了以色列在战略决策方面失去自主权的讲法。他回答提问时说，在美国他们报道说川普总统对我的要求言听计从，而在以色列报道反过来说我对他的要求言听计从，这两种讲法都不属实。内塔尼亚胡解释说，我们是彼此了解的伙伴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的意见一致，有时我们的意见分歧，就算在最好的家庭里面也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必须考虑美国的意见，他说，我们表示感谢川普勇敢地参与了这场战争，他调动美国军队和我们并肩作战，对抗共同的敌人，这个意义重大，我表示尊重。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可以完全无视世界局势或地缘政治考虑，亦不能够说我们完全受制于这些考虑，因为我的领导下以色列已经证明能够成就大事，并在很多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他表示，我们正在发起行动，我们正在运作，我们正在出其不意，而且我们亦取得胜利。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鉴于美国对以色列攻击、真主党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的日益限制，他是否会容许以色列单独攻击伊朗或独立攻击黎巴嫩真主党？内塔尼亚胡拒绝表态。他回应说，在和美国总统川普互动中，他始终捍卫以色列的利益， 之前有报道说两位领导人之间出现了摩擦，川普亦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我负责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我捍卫他们。接下来内塔尼亚胡开始暗示他的政治对手可能经验不足，他说捍卫不能靠激烈的言辞，而是要讲究策略，这个需要丰富的经验、深刻的智慧，以及对美国政治格局的深刻了解。这个需要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我认为我做得最好，必要时我会坚定地维护我们的安全利益。76岁的内塔尼亚胡将参加10月下旬以色列总理选举，他是以色列任期最长的总理，已担任总理近20年，经历多届。据人民报消息，澳洲权威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26年6月14号最新报告严正警告，中共已拥有直接以飞弹攻击澳洲本土的实质军事能力，而且这一侵略威胁在未来十年将持续恶化。报告指出，北京大举囤积远程和高超音速武器，并加速南海人工岛礁军事化，在澳洲构成真实存在而且不断增加的严重军事风险，彻底暴露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霸权野心。报告详细分析中共对澳洲的直接突袭威胁，来自人民解放军多元飞弹系统。海基方面包括部署在现代化水面舰艇和战略核潜艇的飞弹，陆基方面火箭军的东风27中程弹道飞弹更是核心威胁。根据美国军方评估，东风27射程达5000至8000公里，能从中国本土直接精准攻击澳洲，无需传统跨海入侵。未来十年随着这类飞弹数量持续增加，以及常规武器洲际弹道飞弹可能投入现役，中共对澳洲的破坏饱和度将大幅提升，凸显它不惜以常规武器对外国本土进行毁灭性攻击的无尽本质。报告最有力感撕下中共南海和平利用的伪装，东风26中程弹道飞弹若部署在南海任何一个人工岛礁，它的攻击范围可直接涵盖澳洲北部领土，这个清楚证明中共多年来在南海非法填海造陆地、军事化岛礁，根本不是所谓的防御性措施，而是将侵略性飞弹阵地大幅向前推进，将国际海域变成威胁澳洲安全的常规军事跳板。报告进一步提出严峻预警，若中共在南太平洋岛国部署轰炸机或飞弹基地，或恒常派遣远程战略轰炸机和智能无人机进行远程巡航，澳洲安全危机将急剧恶化。目前澳洲和中共正激烈争夺南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影响力，澳洲政府和西方盟友正在全力阻挡北京建立任何军事据点或海军基地。即使报告数据明确而且基于客观事实，诺伊研究所仍指出澳洲公众对中共直接攻击本土的风险普遍理解不足。国际安全计划主任罗格文强调，这个是苏联解体以来对澳洲国家安全的最重大挑战，呼吁社会展开公开、资讯对等的严肃讨论，而非继续自欺欺人。不过，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到现在仍极不情愿地在公开场合正面承认这一本土受攻击风险。报告提醒，虽然切断海底电缆、大规模网络攻击和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威胁仍是目前主要风险，但是中共直接飞弹攻击澳洲本土的风险是真实存在而且日益严重的。这个报告等于响了警钟，彻底揭露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和霸权野心，面对威权政权的快速军事行动。 澳洲和国际社会必须正视这一逼到埋身的安全危机，绝对不能够再以鸵鸟心态或外交幻想应对，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十二号证实逮捕了前往昆明开会的美籍缅甸学者敏津。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连续三日发帖重申国务院对华旅游警告，提醒美国人去中国旅行面临的风险，包括中共任意拘留行为、不承认双国籍以及可能针对华裔背景的美国人等行为。中共外交部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这件事，声称敏津被有关部门依据有关从事间谍活动和危害国家安全的法律予以刑事拘留。不过在公开的外交部发言人表态中删除了这部分内容。敏津在六月初被捕，六月三号他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失踪。六月十三号，美国驻华大使馆用中文发帖话，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利用中国签发的旅行证件入境或持有有效中国身份证件，将妨碍美国政府在当事人遭遇限制出境、拘禁或失踪时提供领事服务。紧接着，驻华使馆再次发帖提醒美国人，中共任意拘留和限制出境行为。帖文指出，中共任意執行当地法律，可能导致当事人被拘禁、逮捕或被限制出境。中共当局可以以任何理由实施出境禁令，而且缺乏清晰透明的司法程序。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由逮捕美国公民的情况并不常见。2024年，作为囚犯交换协议一部分，中共释放了三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其中两人在被判间谍罪后已服刑多年。不过，根据维权组织保护卫士2023年5月2日发表的一份新报告，中共越来越多地禁止民众离开中国，包括外国高层，限制出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用来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众多工具之一。限制外国人出境成为中共人质外交的一种手段。保护卫士报告中指出，自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以来，中共扩大了限制出境的法律范围，并更加频繁地实施，甚至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使用它，包括用于跨国镇压和其他威胁性的惯例做法。从意见人士到外国记者等，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报告说，限制出境的理由可以是国家安全，涉及刑事或民事案件。限制出境可能在边境被执行，亦可能通过没收护照来执行，或者只是通过拒绝护照申请或换证来执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直到他们准备通过边境检查出国时才发现。中共目前以某种形式拘留住约200名美国公民，一些美国人因为违禁药物的指控被监禁，而有些则是因商业或金融纠纷被禁止出境。据大纪元报道，近年全球掀起移居热潮，无论是追求更高人工、更好的医疗福利，定是更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下一站去哪里定居好呢？美国汇款公司雷米特利最新发表的2026移民指数显示，欧洲国家再次成为大赢家。雷米特利公司综合全球82个国家的收入、医疗品质、治安、生活成本、文化环境、教育、幸福感和家庭友善度等34项条件进行比较。研究指出，目前的移民考虑已不再只是看收入，而是更重视整体生活品质和长期发展。结果显示，瑞士凭着高人工、 优质医疗、安全环境和成熟的移民社区首次登上全球最佳宜居国家榜首，冰岛、卢森堡分别排第二和第三，西班牙则获评为全球最适合家庭宜居的国家。2026十个最友善移民的国家次序排名是瑞士、冰岛、卢森堡、澳洲、德国、爱尔兰、美国、丹麦、挪威、西班牙。报告指出，瑞士拥有全球第一的收入潜力、完善的医疗体系、优异的治安水平及优厚的薪金条件。它成熟的移民社区和公共基础设施亦具吸引力。在比较之下，瑞士在国际学校和能源供应等方面表现出色，最终夺得榜首。冰岛在收入、安全性和环境表现方面表现优异，拥有完善的家庭友善政策，居民幸福感亦名列全球前茅。不过因为国际学校数量较少，所以排名第二。冰岛是去年的最佳宜居国。卢森堡以强劲的收入潜力、高安全性及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排名第三，对追求稳定、翻工放工方便以及希望在欧洲核心区域有高生活水平的人来说，卢森堡是不错的选择。澳洲在前五名中唯一不是欧洲的国家，以友善的移民社群、强劲的收入和重视户外活动的生活形态排名第四。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东战火暂时熄灭，但是真正的生存角力才刚刚开始。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亚洲开发银行刚刚发出了极之悲观的警告。中东打仗，亚洲找数。有15个国家正因为断油、断气、缺粮，紧急寻求40亿美元的国际救援。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正演变成你和我餐桌上的危机。就在这个礼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会在星期五在日内瓦签署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的确切条款还没有公开，但是消息传出几个钟头之后，第一艘印度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就沿着革命卫队指定的航道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外界欢呼海峡恢复通航，但是军事专家提出了漏洞。从目前传出的消息来看，备忘录缺乏可执行的军事机制。谁来监督停火？一旦违约应该怎样处置？相关机制非常之薄弱。就在这个时候，川普抛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概念，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美国可能会继续做中东的守护者，但是代价是抽走那个地区 20% 的收入。这个话如果落实了，将会是改变世界规则的一步棋。美国过去80年免费充当世界警察的历史正式结束了，美军的保护伞要挂牌收费。对于依赖入口的亚洲来讲，如果要为能源交保护费，将会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从时间点上来看，今次停战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亚洲就快要顶不顺了。亚肯行长神田真人最近摊牌说，最糟糕的情况已经发生，中东的战火炸断了亚洲的能源和化肥供应链。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耗国印度外汇储备蒸发了400亿美元。斯里兰卡、菲律宾全靠借债来续命。更糟糕的是孟加拉 95% 的能源依靠入口，现在连国家运转都成了问题。如果情况不能够飞速好转，接下来亚洲要面对的不单止油价狂飙，中随时可能会出现大面积停电和物价飙升，有些地区连一碗白饭都可能会吃不起。
当国家连基础的电网和粮食都保不住的时候，普通人拎乜嘢在黑暗中撑下去呢？未来如果美军将保护伞明码标价，买得起的当然没问题，买不起的国家可能连日子都过不下去。美伊在谈判桌上角力，另外一个更致命的厮杀亦都浮现了出来。在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共的异常挑衅之前，先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们希望之声 TV 最新的体育世界栏目正在热播，有知名体育节目主持人黄岩协同 Harry 和韦实为你做最犀利最精彩的赛事点评。三个人一场波陪你倾透世界杯，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体育频道，美东时间每日夜晚九点不见不散。香港南华早报披露了一份军事论文，由中共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高天云领衔撰写，极具挑衅意味。论文公开规划了一套从3000公里之外攻击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方案。3000公里刚刚好是从上海到关岛的距离。过去几年，美国为了避开中共常规导弹，将高价值航母从日韩、菲律宾后撤到了关岛后方基地。中共的这份论文的潜台词非常之狂妄，你撤几远我就打几远。方案的战术推演相当具体，先用潜艇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打了美军外围的神盾驱逐舰，跟着用无人机加巡弋导弹消耗美国方面的拦截弹药，最后出动高超音速导弹定点清除高价值目标。他们甚至将美军还在研发中的拦截武器都计埋入去。美军非常明显亦都在积极地准备应付。根据台湾联合报15号的报道，美军历史上第一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局，而且军情局内部人员透露可以见到陌生的老外在局内走动，美军完全不错了。同一时间，台湾国安局打破惯例，照样美国中情局的做法，整了中文宣传短片，改变公开招募中国内部的爆料人，还手把手地教大陆网友怎样隐藏网络足迹，避免身份传出。这两件事摆在一起来看，时机点太过巧妙，趁着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落马，共军高层大地震的脆弱空档，美台直接将过去藏在暗处的情报战摆到了阳光底下。中东的停火协议就好像是魔术师用来分散注意力的黑布，幕后川普的保护费模式和中共的远程猎杀计划正将真正的火药桶推向印太。那对于我们海外华人观众来讲，中东的协议再怎样热闹，下一个回合真正的主场仍然是台湾海峡和第一岛链。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第一岛链各国还有多少时间做出准备？亚洲最近的能源和经济危机到底会不会成为引爆台海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共究竟会不会进犯周边国家呢？一个独裁政权颠起上来究竟可以有几咁失控？6月12号三位专家的访谈震撼了西方战略圈。在挪威学者格伦迪森主持的节目入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顶级智囊强硬鹰派卡拉加洛夫当着美国政治学泰斗米尔斯海默的面撕毁了冷战以来的绝对禁忌。他公开主张俄国应付欧洲境内的北约目标发动有限的核打击。卡拉加洛夫的逻辑是，西方神早已经失去对核战争的敬畏，普京唯一的解约就是动用有限的核力量逼北约退让保存俄罗斯。卡拉加洛夫断言，美国不会为了波兰或者是德国去同俄罗斯以命换命发动全面的核报复。为什么俄罗斯会认为核战已经是唯一的手段呢？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点名关键，西方已经两次突破了核大国的生存红线。第一次，乌克兰军队在2024年的8月份攻入了俄罗斯本土的库斯克州，这个是二战之后第一次有外国军队占领俄罗斯本土，打破了核大国主权不可侵犯的这个定律。第二次，乌军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先后重创了阿尔马维尔的早期预警雷达以及多架图95战略轰炸机。这个不是普通的军事交锋，这些装备是俄罗斯防范美国核打击的根基，是俄军核三位一体的命脉。美国甚至专门就这件事警告乌克兰，担心战略失控。米尔斯海默说，这两件事在冷战时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颠覆性事件，将一个超级核大国逼到了墙角，
对方反台恐怕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外部的军事挫败还不是普京最大的困扰，真正的威胁藏在俄罗斯的内部。今年前三个月，俄罗斯的军费吞了全国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杜马第二大党共产党蠢蠢欲动，对普京政权发起了挑战。那个党的议员公开逼供，警告社会即将大爆炸，并且宣称罪责全都在当权者身上。普京的权力宝座正摇晃，一个内部濒临崩溃的核大国比全盛时期更容易孤注一掷。格伦迪森主持完节目之后发文总结说，我认为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发动有限核打击的可能性超过一半。川普的前国安顾问麦克弗林将军敏锐感捕捉到危险信号，他14号强烈呼吁川普停止资助这场战争，让欧洲和北约自己决定要怎样走。弗林这样着急，部分原因是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了一项重大的80亿美元乌克兰援助法案，美国输血让俄乌继续打下去。法案接下来要送往参议院，川普已经扬言要动用否决权。弗林警告，这个不单只是钱的问题，而是核战风险，继续打下去，全世界就一步步走向规模空前的灾难。更为关键的是，这项80亿的军援背后还有一个致命的盲区。伊朗的战争好不容易先暂时告一段落，美国理应立刻利用这个喘息空间填补已经见底的军备库存。如果华盛顿反而将真金白银和重型武器填入乌克兰的无底洞，等于是被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了最大的可乘之机。美国的兵工厂产能有上限，每一发打在欧洲的炮弹都是台海防御网上被抽走的一块砖。从这个层面来看呢，最希望川普继续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可能是北京。俄罗斯的核威胁越来越露骨。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无上限的援助乌克兰是捍卫民主，还是反而在掏空台海的防卫？川普要挡下80亿的军援，你支持吗？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一起来讨论。当我们将视角从大国博弈拉回到一个人的命运，你会发现现实同样是刀刀见血。接下来这一宗突发事件不单止牵出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宿命，更是一堂跨国资产的防御科。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